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此刻在西雅图夏日百合的幽香中向您问好，并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2年7月22号，中国农历壬寅年6月24，时令进入大暑节气，它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虽然此时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却也是喜热的农作物生长得最快的时候。大暑至，万物荣华，如此苦夏与我们，倒也平添了一份丰收的喜乐。心静自然凉，今天我们将继续在节目中分享来自中国陕西的军旅作家李亚军先生的散文佳作，他们分别是《南山又静了》、《波浪谷里看大戏》和《又一季的等待》。《南山又静了》将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家乡西安。好了，以下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南山又静了》，李亚军。入夏，迎来一场大雨，下了2-3天，浇透了大地，也洗净了树木。透亮的蓝天上，祥云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大戏。抬头看累了的人们，揉着僵硬的脖子，一侧头，欣喜地发现南山比以往更近了，就好像在前边那个村子外。小时候，麦子收割后，老牛吃力地拉犁翻地，在金黄色的麦田上翻出了一波又一波黑色的诗篇。田野里平平整整，视线无碍，村庄像一簇簇绿色的音符，跳跃在南山拉开的画轴上。南山也在热切地张望着，把身子伸了过来，感觉快要伸到了村子前。大人们收住手里的锄头，看着云团滚滚向南冲到了山上，相互督促说，赶紧把包谷种子撒下去。云朝南，水飘船，老话总是在理。三下大忙期间，大人们一直在赶着天气，忙着抢收抢种。孩子们呢，则抬着胳膊抖起衣服，让凉风从腋下吹过，把下忙以来的臭汗和疲倦统统吹掉。这么快乐沐风时，大伙儿还会睁大眼睛，边看边想象地说着山上的新奇事儿。去年曾有小伙伴说，看到山上有人在追野猪，不知今年还能不能看到。有人对我说，去年这时你在山里，我们看见你坐车在山上跑呢。良久，前边的村子里冒出了炊烟，一缕又一缕袅袅上升，搅乱了山的思绪。他不情愿地退了回去，缩在了浓雾之下。 天黑了，大人小孩都回了家，身后一声闷雷炸响，一道闪电撕开浓雾，哗，大雨从天上倒了下来。端着老碗的大人说，这下好了，可以在家里睡上几天，等着苞谷出芽了。1976年那年，天上的雨特别多，入秋后一口气下了几十天，大片的庄稼地都成了汪洋泽国。为了抢收那些没完全成熟的玉米棒，入冬后还有人踩着冰碴子弯腰在泥里摸索，好像采莲一样。自己跟在后面，在明晃晃的田野里艰难地从泥里拔出一脚，看着近处无言又无助的南山说，老天爷，哪来的这么多雨水？没想到几年后雨水却不知哪里去了，有一年连着几个月都未落一滴雨，村南的退水渠好几年没见水，河渠都干了，被两边的承包户填平了，渠边上的树也被砍光了。少商的麦穗儿像银子头那么小，麦捆抱起来轻飘飘的。失望的人们不愿意好好伺候田地，有人索性放火烧起了麦茬。那些天，村子周围不时有黑烟四起，灰烬落下。乡里的领导在检查，公安人员在追查，但仍有人顶风放火，有时把旁边没收割的麦子也烧着了。连产承包后，村民们积极性很高，办起了很多厂子。有人建起了砖瓦窑，有人办起造纸厂，邻村还有矾砂厂、淀粉厂等。沙土路上进出的车辆负重低吼，冒出一路的黑烟，扬起遮天的灰尘。小工厂的烟囱也在日夜排放着黑烟，淀粉厂飘来刺激的味道。没多久，村边的大河里泛起了发臭的水沫，井中打起的水里竟飘了一层油腻，村里得大病怪病的人多了起来。刚刚有了一些小钱的村民们吃惊地发现，不小心撞了祸，动了乱子，把天弄脏了，水也弄坏了。要补这个窟窿，不知道得花多少钱，用多长时间。没办法，稍有门路的人进了城，没有条件的都去打工了。一大半的人走了，大片的庄稼撂了荒，村里冷清了许多，也日渐荒芜起来。留在村里的老人天天擦着一层又一层的灰，时间长了，有人就说，得把这天也好好擦一下，连个南山都看不清了。又是几年过去了，城市大量种树植草，让城市亮了起来，也让村民们看到了机会。一些在城里打拼的人陆续回来，在村里办起了苗圃，养草、种树、育花苗。河边上圆坎下，一个连一个，一直通向了山边。越来越多的人从城里回来，在苗圃工作，在村里落脚。乡村处处像花园，村民个个当园丁。祖祖辈辈种庄稼的村民们转身成为绿植养花的能手，在花红柳绿中美惯了的村民，在自家的房前屋后也种起了花草。有一年，乡里提供树苗，村子的街道边上种了两行整齐的樱花树，树下两条小水沟引来的水日夜欢腾，这水是通过重新疏通的河渠引来那些绕过长安的清水。 河渠边上前些年栽下的树已经有胳膊那么粗了。村里的土地又红火了，一些外地人前来租地，专门从事水果种植。不同时节，草莓、樱桃、葡萄吸引来大批的城里人，既观光又采摘，让田里像公园一样热闹。政府支持粮食生产，有人流转出大片的田地，买来成套的设备进行机械化生产。昔日那些小厂大多已经关闭，剩下的几个已经进行了技术升级，与大企业合作，在村口办起了国际化的工厂。这些工厂不见冒烟，却天天有挂着绿牌子的车进进出出。老河已经进行了河道治理，孩子们过去游泳的那个大湾里蓄出了几百亩的水域，水面上有成群的野鸭，空中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大鸟。岸边建起了成片的国际社区，在陕工作的外国人携家住在这里。天青山尽人，夕阳下水面波光粼粼，南山倒映其中。风从山上来，带着青山绿水的风泽。沐着这样的风，村民们三三两两在绿道上散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 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波浪鼓里看大戏，李亚军。大自然是神奇的建造师，靖边人则是超一流的大导演。 从靖边波浪谷出来后，感觉两个多小时像看了一场天地大片。早八点多，迎着黄土高原上明晃晃的太阳，沿着明代的长城遗址从靖边县城驱车向东。车子一会儿行驶在长城北边，一会儿又穿过一个垛口，贴身走在它的南边。不久，迎面看到一个峡谷，谷底草绿水碧。正担心长城如何跨越峡谷而延续时，车子已经绕着一个山峁迅速地下滑，滑到谷底的龙州古堡遗址后，穿行在一片庄稼地里。像关中平原一样，地势平坦，庄稼茁壮。我疑惑地在想，已经下到平原上了，波浪谷会在哪里？从龙一村向南拐到一片开阔地时，看到了景区的牌子。进入景区没过百米，就听到前面有尖叫声。大峡谷上架设了一个白色玻璃大桥，一些人花钱找刺激，上去后却吓得哭天喊地。大桥右边有一个栈道直通谷底，中年眼晕的自己小心地抓紧扶手，一级一级往下探。栈道一叠几十级，一叠又一叠，一下子滑落了百十米。这么紧张的下探时，如同跌进《爱丽丝漫游记》中的那个黑洞。稳住神四下观看时，眼前已经出现了一个绚丽的丹霞世界。大片一般都这么开始，靖边的波浪谷也这么开始了它的大戏。黄土高原的台基是在地壳运动时拱起来的，季风把千里外的黄沙搬运到这里，堆积下来形成世人所见的黄沙厚土。台基平缓的地方堆起了厚土，有些地方坐不住沙土，只好留下沟壑。元、卯、梁、贺共同塑造着黄土高原的地貌。在砂岩形成过程中，漫长的风蚀和水侵让砂岩逐渐形成清晰的层次和单元。水中铁和锰的氧化为砂岩染上了奇幻的色彩。波浪谷大戏的第一幕火焰丹霞就如此烧在了人们的脚下，它熊熊烈火一般从黄土地里喷出，凝固在地面，形成了整齐的纹路，齐刷刷地斜向一方。阳光的照射下，他们似乎还在奋争，还想从固态中涌动起来。这么看时，天地的经罗猛然在耳边炸响，一个山头成为一个方阵，你来我往，兵马俑复活般在这方天地中拼杀起来。赶紧把目光抬向天空，把自己从这种厮杀中解脱出来。一番打斗之后，必然会有一阵轻松。从火焰中逃离出来的游人转弯看到了韩愈笔下的盘古，赤壁丹霞到了，一潭碧水上如堵的丹霞安卧其中，像一块巨大的照壁，壁面有许多天然的小洞，还有三个并肩的浅龛。碧潭流出的一脉清泉款款向前，身形摇曳，水边芦苇齐身，乌篷停泊，一派江南春色。身边有一阵暗香，两个披着翠绿纱裙的女子轻盈地走了过去，很快消失在芦苇之中。 水道转弯处只能由芦苇继续陪同，游人则必须穿过一个近200米的隧道，紧张地等待着下一节的未知情景。果然，出洞后马上就有黄色怒涛一样的砂岩从头顶扑了下来，夹岸合围，打着回旋卷进谷心，也把游人一个个吸了进去。莫名的担心中，迟疑的抬头四看，高处风刀雕就的沙峰像一个个催命的厉鬼怒目注视，逼迫人们硬着头皮走了进去。音乐再次响起，命运交响曲一样的悲壮又急切，向前向深，融入其中，成为天地一粒，忘却身在何方。地心丹霞把波浪鼓的大戏推向了高潮，一波掀一浪，一弯又一曲，所有的交错处角落里都有匪夷所思的图案，复杂又抽象，怪诞又传神，忍不住要惊呼却难以言语，不断的错愕却又忍不住好奇，一步一曲不断深入，几乎要被这样的波浪彻底晕翻时，黄色的岩膜终于放下了游人，让大家在一片开阔处稍事休息放松一下。但是挑战并没因此结束，惊魂未定中抬头发现前面的山顶上怎么有人，心想谁有这么大的热情顶着大太阳爬到那么高。起身后才发现几百个台阶挂在坡前，所有人只能从这里把自己渡出。一级一级往上爬时，想起下探谷底途中遇到的两个老者，他们因体力不支提前返回，老太太边走还边讲，怎么下去就得怎么上来，谁都一样。四肢并用，汗流浃背，终于爬到顶上，重回人间。白色玻璃桥就在不远处，深谷丹鹤已在脚下，这才发现大戏就发生在黄土地下的沟壑中，人们看到的原是水与岩千年之恋留下的道场，一个又一个铁桥跨过梁下的深沟，把游人送到景区出口。走在上面，看着脚下，慢慢体会到平淡的土地下所蕴藏的沟壑，觉得它就是黄土高原的一个插曲，也像普通人生活中遇到的某段奇遇。走到景区门口，回头看着身后的游人，妻子又问，游人能不能从这头进去呢？一样的路程，一样的景，一样的下坡又上坡，似乎可以。但是如果过早知道了波浪谷的谜底，还有谁会痴迷其中，为谷底里的砂岩和碧水如痴又如醉？靖边人深懂这样的玄机，才导出了这样的大戏。人生当然也不能倒着过，揣着老年的聪明去走年轻时的路，没了那份看不透的执着，那样的日子还真没意思。大戏结束了，正午的太阳端端地照在头顶，不远处的卯梁远远地在围观，波浪谷藏在这黄土地下，还是仰在深闺人未识，它的大篇还局限在这方天地中。期待着善导演的靖边人把他好好推出去，推到更大的舞台上。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又一季的等待，李亚军。院子里的绣球种了三年，已经超过十簇，成为绝对的大户，但是这一季却没有实现花开满园的愿望。院子还在整修的那个秋天，我们请回六株茶花，种在庭院的三个花箱里，把那个角落叫做茶花园，又请回四簇绣球植于南墙下，那里背对太阳是符合绣球生长的避光处。花箱里放的都是松枝土，蓬松且富于营养。没想到的是，那个冬天茶花就开炸了，花瓣一层一层绽开，重重叠叠，挤挤压压，真有可能把花箱挤破了。绣球却一直蜷缩在那里，无精打采地窝着冬。第二年春天，茶花的叶子由深青转亮绿时，绣球还一直没有伸懒腰，拘谨地守在花箱口。我不时地在心里催他们，隔天为他们浇水催促，他们的气色却没有多大的改变。到了夏天时，枝条长高了一些，叶片也活泛了许多，但丝毫没有回应我的热情期待，瞪平着脸，没有接包，更没有开花。我懊恼地向人请教，被别人笑话了一番。哪个花木能离开阳光雨露？避光不是不让它晒太阳，你光给它浇水就想它开花，把它当成了鱼。书生误事，买花时专门被叮嘱绣球喜阴避光，没想到会是这样子。我费力把花箱挪到向阳处，让绣球们赶上了秋末的暖阳。它们像迎来迟到的爱情一样，马上生动起来，个子迅速窜高，叶片也动人许多，甚至一个枝条还有接包的迹象。只是时间不等人，来不及了。秋风秋雨，随之冬风冬雪，它们的细枝嫩叶很快就被冻干了。第二年的春天，院子里的春风和春光早早把它们叫醒，干枯的枝杆上冒出了新芽，很快抽条成枝，绽开叶片。那些枝叶见风就长，似乎要把去年的憋屈全部释放出来。
那一箱箱松枝土里也好像有着无限的能量，让几个老枯枝抽出十几个新枝，形成更大的一簇。这些枝条相互比着个似的疯长起来，很快就个个结出芽苞。刚刚进入五月，等久了的绣球花一下子开放了，粉红的、淡紫的、嫩黄的，搞不清他们使了什么魔法，同一簇里会开出不同颜色的花。花瓣儿像蝴蝶的翅膀，像姑娘的粉脸，轻轻晃着，盈盈盼着，一起把头从花香里伸出来，像六一节舞台上的小朋友在东张西望。一场雨淋倒了几只，相互挤又弯下了几只。看着心疼时，就会把那些倒了弯了的花剪下来，请回屋内。在户外不是张扬的绣球花一下子点亮了室内，看着欣喜，每天都去修剪，从稠密处剪下几枝，腾出空间让其他的开得更好。剪下来的花由妻子带到学校分享给同事，那两个星期每天早晨六点多，她像一个中学生捧着一束带露的绣球花去上学，相信他一天都会有好心情，也能给别人带去好心情。有一天早上，他忽然对我说，下回剪花要从花下两个叶片处剪，给枝留下再开花的机会。我原以为一枝一季只能开一朵花，就连花带枝一起剪，差不多把枝条从膝下剪断。妻子拿出一枝让我看时，我才发现剪下的枝条上真的已经生出了绿色的芽苞。他们本来还想着争取开放，接续展示，让一个枝条上开出三四朵花，可惜他们刚刚怀有绽放的梦，就被无知的我扼杀了。我怀着杀生的不安，小心地侍候着剩下的那些花朵和枝条，与它们美美地度过了一季。深秋时节，我捡取花箱里的枯叶，专门为辛苦的绣球松了土，追了底肥，顺便又请回六簇，分种到三个供箱里，在阳光能光顾的角落围合出一个绣球园。入冬后，妻子把所有绣球干枯的老枝一一剪下，想让他们的主干收拢身子，节省体力，好好冬眠，等着来年的再怒放。今年的春夏交接时间有些长，绣球的新枝长大后，太阳一直没有硬气起来，我在盼着花，也替他们盼着太阳。立夏后，太阳每天都会早早跳到中天，直直照进院里，把我的绣球满满地抱在怀里。午后，绣球的绿枝被太阳晒得低下了头，许多的叶子都耷拉下来。经过一夜的修复，第二天早晨，他们会把身子挺得更高，早早等着太阳的光临。一连多日的受宠后，一簇绣球都枝叶精神，粗壮待发。搞不明白的是，没有一个枝上有结苞的迹象。我着急的又向人请教后，再一次的受到了打击。我们好心的把老枝都剪了，眼前这些从土里直接长出的新枝，今年无论如何不能结苞开花。妻子听后感觉惹了祸，吓得吐了吐舌头，反复说着抱歉的话。花木一物就是一年，我们相互叹息和安慰后，安心坐在绣球的绿叶边，静等下一季的来临。 每天晚上我们坐在那里东一句西一句地拿着画，有时说着花，有时说着人。那么聊天时，我会回想起大半生里的莽撞事，有时让自己受了伤，有时伤害过别人。所幸的是，生活总在宽容无知又无心的我们，让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有机会改正修复，慢慢懂点事情。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部分音乐资料来自天籁之音公众号，部分音频剪辑得到麦克张协助，在此一并致谢。我是主持人依兰，在美丽的西雅图祝各位夏日吉祥，我们下次再会。
祈祷心中的愿望。 悬